好，弟兄姐妹早安啊！很高兴能够跟弟兄姐妹再次在主的时间来到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愿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以前，愿我们先低头来到再次祷告，预备我们信息一页来到仰望主。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是一个悟性不高的人，特别是对于你的话语当中的教训，你的奥秘，你的启示，有多重的教导的功能。求你的帮助，愿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到吸收，好使我们能够更精准了解你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也让我们怎么样来到一步一步来到领受你的样式，也成为我们作为你的子民的样式。求你的帮助。我们把这段听到的时间祈求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愿我们都能够听进去，能够随着圣灵的引导，愿我们能够好好预备，在永恒的生命上面能够加添多一点有神你的生命的样式。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呢，我跟大家继续的来到分享约拿书里面的教训。上一个主日我已经跟弟兄姐妹提到，在约拿书的里面基本上有四个的讽刺啊，是我们需要来到留意的。余下的这个月的里面四个主日，我基本上就会分开四堂来到跟大家来到一点一点来到看这个讽刺基本上是所说的是什么东西。今天我们集中的来到看的就是从第五节到我们所看到的第十六节的经文。不过呢，首先让我们在回到经文之前，我也希望问大家一个题目。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在教会的里面有没有发现到，有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所听的所流传在教会当中的实上面很多的教训，是不是真正的来到基于圣经里面的启示了？然后比如说我自己当基督徒那几十年的里面，我也发现到很诚实说，有些时候我听到一些基督徒他们讲话，或是一些传道人他们讲到的时候，他们的成熟也让我觉得大吃一惊。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他们的所说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弄到一种思想扭曲的情况。当我们说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过不少的人物。当我们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提到的一个人物是耶稣的门徒加勒人犹大。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的，曾经有一些人说到如果我自己犯罪，上帝也用得着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所以说基督徒纵言我们犯罪也能够荣耀神这些东西，这些说话我听上去真是很吃惊的，因为让我很难明白。有一次我曾经问过一个门徒信徒，问他说你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想法，他说我有圣经根据的。我说你的圣经根据在哪里呢？犯罪可以荣耀神。他说你不知道吗，黄博士，你读神学比我多，应该更了解圣经的德伟说耶稣的门徒加勒人人犹大，如果没有他出卖耶稣基督，他不是贪爱世界的金钱，那么耶稣基督救恩就不能够成就的。或是另外有一个例子他也提出来的，就是说在旧约的里面，圣经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呢，叫亚干，他是在以色列民进入到应许地之后，他们打仗在打爱城的时间大败，原来发现他在攻击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 不听上帝的说话。所以最后这怎么样啊？纵然耶律哥城打胜仗，但是他的犯罪也连累到整个民，整个以色列民，弄到在这个爱城这场战争里面打败仗，总共死了36个人。但是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知道原来他透过他的行为作为以色列民的一个提醒，所以亚干应该使他的犯罪也有他的功效。也我们在今天所读到的这个约拿书，我们发现今天我们读到的约拿书也让我们吃一惊的。有些信徒就是说，如果约拿不躲避神的话，就不能够做成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的内容。那么是不是我们说信徒犯罪不是问题了？这个我听了之后真是觉得是一个歪理。更歪的是什么东西呢？他们说，你看到吗？纵然他们犯罪啊，最后造了人犹大依然有懊悔的心啊，犯罪不重要啊，最重要最后有一个悔改的心。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所读到的，到底上面他的这个懊悔是不是真正的对他自己的罪的懊悔呢？还是他因为自己的财力得了之后，觉得所造成的这种内疚的感觉，只不过不好意思来说出来，希望做一点东西为自己提供一点安慰。那今天结果就是我们信仰上面最大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听很多道，有些传道人讲道很多时候用一些的表现做出来，说明出来好像根本上是不合理的事情，但是他们也可以把它说成为很有理由。到底上面是不是这是神的意思呢？我们可以用犯罪来到侍奉神呢？结果正正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里面的第一个我们要看的讽刺，就是现在的信徒或是今天的教徒，我们很多时候都要求有侍奉的成果，我们用侍奉的成果来到证明我们是神所喜悦的信徒，但是实际上面也不是事实。怎么样了？今天这段经文我会分开两个部分跟大家一起思想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从5节到10节。这一部分我们首先要看到的，原来当这个人要来到逃避神的时候，原来纵然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后来有一些人献身主，但是并不是说上帝喜悦这样的侍奉。因为我们再去回到这段经文，看看上帝要在这里做什么事情。如果有圣经的话，我让我们也再去打开旧约的约拿书第1章，我们首先先看一下第4节的经文。第4节的经文怎样说？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首先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当约拿要按自己的意思来到逃避他耶和华，希望找一个耶和华找不到他的地方，所以他故意往相反的方向来到逃跑。我们上一期我们知道耶和华要差约拿去这个尼尼微城，这个是在以色列人来说是以东的地方，但是他偏偏的要往西边走。但是现在神就在这里做工，他做这个工作基本上是让约拿他明白不合神的旨意。那弟兄姐妹，现在我们看很多 天灾看到很多的，他们说我们现在在这个COVID-19 的疫情的当中呢，很多人都是说这个是天然的天灾，不，我们不要漏掉的，这些天灾原来是上帝他主动来到动手来到处理，主要的目的是让作为神的人，特别是作为神的人，我们要明白到我们现在的罪实际上面是很严重的。我们有什么罪呢？我们现在的罪就是说，我们如果侍奉的好了，就是代表神喜悦。那么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呢？是啊，如果我们简单来说，刚才艾比姐妹跟我们读了一遍之后，我们已经明听过，因为约拿这个行径最后变成怎么样啊？整条船的人他们也相信耶和华啊，全福音真有效啊！原来不听上帝的话，全福音更有效，是吗？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原来上帝在这里清洗这个海中的大风，看上去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天然的灾害。如果我们对地中海的一些地中海的天气的了解了，如果大家刚明白，地中海的天气每逢冬天的时候是非常大风的。如果大家留意到，如果你去旅行啊，以前还没有这个 COVID-19 之前呢，我们在欧洲参加这些游轮旅游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绝大部分都是在夏天跟秋天之前的，一进入到这个深秋还是冬天的时候，基本上完全不能够出海的。因为为什么？地中海的特点就是每逢到冬天的时候风浪非常之大。那这个不是单单在这里所提到的，如果我们留意到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使徒行卷的时候，也记不记得保罗也曾经他坐船被押到这个罗马受审判的时候呢，同样遇上大风浪，这个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在当时来说，地中海的天气就是这样，但是上帝在这个时候是故意用这个风浪大大的狂风来到把这条船来到差不多让它破坏。这个就不单单是天灾的问题，是一个上帝对有人有罪的情况的一个提醒。这一点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从第五节到十节里面就说得很明白，连船上的人他们也了解到这一点。那第五节到十节有什么特点呢？基本上呢，我们会发现有两个很重要的字词在这里提到的。第一个字词就是在五节跟第十节的最戳头的开启句，哪一句话的开头说，水手便惧怕。看不看到第十节的开头也是这样说，他们就大大惧怕。看到没有啊？人当看到天然灾害的时候呢，我们就以为这都是天然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想到是神的问题。原来上帝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做工，原来用天灾来到提醒人你犯多少罪。今天不单单是这个疫情，我们看到 BC 这个地方的山林大火也是一样的，或是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地方，欧洲啊、亚洲啊，到处都是大水了。我们看到等等这些是天灾吗？有些是，有些确实实际上面并不是人，并不是神，单单是天灾的问题，是天灾显出人的罪的时间。那这个东西我不多谈了，自己看报章上面的一些评论来到看就可以了。不过 需要这样的情况，人很简单的回应就是感觉到很惧怕。那么怎么样呢？在这个时候，惧怕不单是他们其中的心里面的感觉，他要找出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债是谁弄出来的。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呢，就是他们两次来到提到他们要找出这个灾难是怎么样来到他们身上面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七节那里，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自谦，看看这债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第一次提到债，另外第八节这里也在提到，众人对谁说啊？对约拿说，请你告诉我，这债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可以简单来说，这些船上的人多多少少他们心里面已经有一种想法，这个灾一定是在我们船上面的一个人来到造成的。但是他们是谁呢？他们来找约拿。为什么要找约拿？因为约拿他在整个行程的里面，他的表现是非常奇怪的。奇怪在哪里啊？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第五节看呢，当所有人很惧怕的时候，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相信的神的，人力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就那么就找神呢？有没有听过有些人说，人到尽头的时候就是神的开启了？有没有听过这样说话？不过这句话也是歪理的。你有事的找神，没事的时候你不找神，是真的吗？是神希望这样的吗？道文说，如果你太太或是你丈夫，你没事的时候他不理你，你有事的时候他才找你，你觉得他是爱你还是不爱你？上帝不是这样，世人的想法有灾难的找神。于是乎怎么样啊？他们就把船上面的货物抛在海上。是什么意思啊？哦，这里说他们希望把船比较弄得轻一点，轻一点有什么作用啊？原来当他们把他们的货物丢在海里面的，基本上是希望来到献这个海中的神来到献出他们的祭，希望这个海神来到为他们减轻一点他们所受的灾害。所以弟兄姐妹，当人完全失去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他什么神也相信的，随便找一个神来的看哪一个神有效，他就相信哪一个神。我不知道我们相信基督耶稣，相信我们这位三一的神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想法，有问题，因为他是最有能力，所以我才相信他。不过这个让我们再慢慢想吧，再看清楚这里。但是约拿的表现真是很奇怪，这个船主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出这个约拿。他在哪里啊？他在这个舱底下，在这里躺卧沉睡。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已经忙得要命了，他竟然留在这个船的底舱的里面来到睡觉，不是单单睡觉，是在大大的安睡。所以因为这个情况，这个船主马上就跟他说，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你是给他一个什么名字？他的新的名字不是先知啊，他的那是一个名字叫沉睡的人呢。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因为你的行为来到做出的见证，就为你加一个新的名字。啊，一个新的名字并不是单单一个名字那么简单，是表现出你自己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样的。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向自己的神来祈求的时候，你根本上原来你所相信的神原来就是睡觉的神。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先知是这样的吗？让他的见证走出来，原来是相信一个像睡觉的神，很安乐的。每一个人都不安乐的时候，你就在这里暗暗嘘嘘的在舱底里面睡觉。难怪这些人不给你一个新的花名字啊，一个编号，不出奇啊。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船主跟他说：“快起来，向你的神来到祈求话事，你的神可以使到我们不致灭亡。”那弟兄姐妹，离到这里，我们的发现，约拿到底上面做了什么见证？如果我们说一个人的见证，一个先知的见证的话，是一个牧师的见证是怎样的话，你不相信他的神吗？我不相信。如果相信这个神的，如果我跟他一起相信这一样的神的话，我根本上觉得这个神没有什么用处的。但是在这里，约拿就跟其他的人一起来到走到这个船上，然后一起来到讨论了。因为他们用尽他们的方法，用他们的祈求他们神也没有效，于是乎他们的想出一个方法，不如这样吧，让这个正经的神为我们找出这个罪魁祸首在哪里。于是乎他们就选用祭签的方法，这个是很传统的旧约的方法，来到找出所谓神的心意是什么样呢。然后他们就找出来，就找出这个约拿，然后就一连续的问了他四个问题。首先问他你是从，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很明显呢，已经签已经寄出来了，一定是约拿了，对不对？为什么他多此一问呢？弟兄姐妹，实际上面我们应该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已经说是约拿了？为什么一言这样问是谁啊？那这一点也让我们多一点了解的。原来不相信主的人，他们随意来到找方法，来到求神的心意，他们并不是太肯定这个神是真还是假的。这一点就是今天我们所其中看到这里。这些在船上面的人，基本上他们最初的信仰是多神的信仰。当他们找出约拿出来的时候，他们对约拿的出现一言不认为他是这个罪魁祸首，一言问他到底上面是因为谁使到我们面对这个灾。然后第二条问题是什么？就问约拿到底上面你做哪一行的行业的。第三条问题就说你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最后你是哪一国的人，属于哪一族的人。你知道问这些问题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简单来到希望知道约拿是谁，从哪里来就算吧？我们以为是这样吗？不是。这几条问题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查出到底上面哪一个神才值得来到我们先行。弟兄姐妹明白吗？这些问题并不是说约拿你是谁，我希望问你是哪一个人哪一方来啊？之后我们到什么地方找一天我跟你一起去喝茶吧。不是，原来是希望查出到底上面你是哪一方的神来到带领你来到这里。那我们看到这些船上面的人有一个信仰上面的发展，首先是多神论，他们相信他们自己的神，甚至用自己的财富把他们货物丢在海里面作为献祭的材料，希望能够讨好这个海神。他们用钱来到，希望可以妥当来到办理这些属灵的事情，但发现不行。因为这样的不行， 需要他们想到到底上面我们要怎么样找出出路了。然后他找出这个月老，也透过祭签来到找出月老，然后找他来到问哪一个神才有效啊？看到吗？结果改变就变成功利主义的相信主。众人找到是耶和华又怎么办呢？他们一人以为可以透过讨好结为神来到得到平安，但是能否吗？我们继续来看。但是当这个时候月老没办法给他们讲查出来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说的明明白白，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的是耶和华，那位创造沧海罕地的天上的神。那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已经说到月老从开始到现在他的见证是怎么样，好吗？很诚实说不好啊，他所做的事情见证也是不好，像不相信主的人，他相信的是睡觉的神，所以他睡得那么好。但是他现在说了一句话，真是如果我在场的话，我听到我真是跟他说，月老，你真的是敬畏耶和华吗？如果你敬畏耶和华，为什么你会在这里的还在这个船的底窗哪里睡觉了？如果你真的是敬畏耶和华，你应该的表现是什么样？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我在最初已经说到，其实天灾甚至是人祸基本上是显出人的自己的罪，并不是说我们面对天灾怎么样处理天灾，处理好了然后我们就得到平安了，又可以过快快乐乐的生活了，再次我们可以显受我们的生命了，是不是这样？现在很多基督徒很多教会是这样传道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一个根本上不敬畏耶和华的人，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的人，名字叫月老，现在竟然为别人介绍他是敬畏耶和华，真是很大的讽刺。第十节告诉我们，这些人听完之后更大大的惧怕，之前的是惧怕，现在就变成大大的惧怕，然后就继续问他一个问题，你做了什么事情弄到这样的情况呢？意思就是说连船上的人呢也不相信月老你是敬畏耶和华，船主已经说得很明白你是相信睡觉的，现在你说你是敬畏耶和华，如果你是敬畏耶和华，为什么你变成这样？所以船上的所有人也不相信他，那么到底上面你战战兢兢做了什么坏事？看到吗弟兄姐妹，原来这些人的对的让我们明白到根本上船上面的人一点都不能够透过月老来到认识耶和华，到底耶和华到底上面是怎么样的位置。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查问他，你是什么事情使到你的神不高兴，然后圣经的作者都不让月老来到说话了，直接说出结果。结果是什么？第十节的最后说，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圣经的作者也不让月老再说一些无数不霸道的事情，直接说了结果告诉我们啊，在这里这些人就完全明白了，原来是月老所造成的结果。不过在这里我们首先了解到的一样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很敬畏神，但是实际上面我们的心里面整个人的态度里面属灵的生命里面都带着很多自己的私人意见来到所谓侍奉神的话，到底上面神喜悦不喜悦？很明显上帝不喜悦的。 当不喜悦的时候，连累的人不是单单你自己一个人，还有你身边的其他的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变成这样的情况，是真的某一些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吗？不是，是整个世界的人的问题。所以有些人说现在那么多的天灾，特别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山林大火的情况，原来问题是整个世界的人怎么样来到浪费，造成很多的污染，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越来越不能够生存，温度越来越高，就造成现在这个情况了。但是在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没有想到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人？我作为一个牧者，我很诚实说我现在用的电脑，我说出来很多人也不吓一跳，我现在用这一台电脑已经超过12年了。这一台电脑也是另外一个人不要的时候，他说要 upgrade 更新，买一台新的，因为他打游戏，所以他就给我了。弟兄姐妹，很多人是天天这样做的，经常这样做的。你看看我们的手机，现在一台有一台换一台之后有另外一台，我们造成那么多的污染。我们现在还说是哪一个人哪一天到这个山林的里面吸烟，然后他把这个火头丢在路旁上面，然后把这个圣人烧掉了。不是，不要埋怨是他们，我们有参与其中一份。所以我们要好好来使用上帝所每一样的供应，并不是说我们随着这个世界的人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透过约拿，我们实际上面，我们当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配来到称之为一个神的子民。反过来，我们应该只不过是一个教徒，我们来去一个教，这个教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们跟上帝没有关系的。这样的生命能够荣耀神吗？约拿这样的人能够荣耀神吗？这一点是第一点，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的就是从第11节到第16节，这里就说到众言我们做的侍奉是糟糕的，很一天糟的，但是我们的上帝依然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拯救的计划没有阻拦。那这一点请听清楚，并必须说我们犯罪，神依然可以在我们的罪的里面来到使到更多人得救，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我说到纵然我们做成怎么样糟糕，上帝依然能够让事情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来到做。曾经我有一个老师，他分享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的冬天下很大雪，然后大雪的时候他的车道的铺满雪在上面，这个时候他就预备去清理一下，把这些雪铲干净了，然后车才能够走出去。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儿子大约是三岁左右吧，他就也跟爸爸说爸爸，我帮你吧，我帮你铲雪啊。这个小孩子听上去真是好孩子啊，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你做事情他看到你做，他也说来帮你你一定很高兴。好了，衣服穿好了，孩子也出到外面了，父亲也到外面了，开始把雪铲干净了。父亲就说而且你年纪小啊，你不如把这些门口的一点点的雪清理一下好不好？他说好爸爸。然后怎么样，爸爸就在这个车道的末端来到清理，因为那里比较多车的嘛，车走过来大成年人可以知道怎么样来到躲避嘛，小孩子不知道。但是不到两分钟之后，他的爸爸就看到他的儿子 他不许在清理雪，他在做什么？他睡在这个躺卧在这个雪地上面，然后好像蝴蝶一样啊。他说我做一个蝴蝶给你看看吧，爸爸好不好？他爸爸说好，没问题啊，很漂亮啊。那么铲雪可以吗？啊，可以的，一阵子我帮你铲雪的。好了，爸爸一人做自己的，一点一点清理，差不多已经做完了。最后呢，到这个他儿子的啊，说要负责的部分呢，儿子还在哪里啊？看他多么快乐的，爸爸也不好意思，也跟他说好了好了，差不多了，雪已经铲完了。然后爸爸也把最后的一部分的雪啊清理干净。然后你知道在这里说什么？儿子就站起来啊，爸爸你看我清理的多么好的，那么干净，所有雪都没有了，对不对？弟兄姐妹，到底上面这个孩子真的是帮他的爸爸，还是为他爸爸添麻烦呢？最后你知道吗，铲雪我们清理，在加拿大我们很了解的，他雪还没有压的硬硬的，你还以比较容易处理，压的多的很难处理的。这个故事说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想法基本上都是很幼稚的。我们当基督徒，实际上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帮上帝，实际上面上帝不需要你帮，是上帝来帮我们。这一点我们看不看清楚？这里就是这样。约拿弄到这样的情况怎么样？从第十一节这里说，当这些人问完他们之后，这些人最关心的就是啊，他们很惧怕嘛，还记得吗？很惧怕，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大风浪嘛，所以他们就问他，在这样的情况到底上面你要我们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把这些在翻腾的波浪能够使它变成平静呢？看到吗？第十一节他们问约拿说，我们当向你怎么样做使海浪平静呢？因为他们一言关心的就是这些海浪翻腾。于是约拿就跟他们说，不如啊，你这样吧，把我丢在海里面吧，当你把我抛在海中的之后，海就平静下来。但是他们众人知道这样情况，这些船上面的人没有这样做。十三节说，他们一言来的竭力荡桨，希望用自己的能力来到把船拢岸，但是却不能，因为风浪越来越大，来到向他们翻腾。那这一句话很有意思的，弟兄姐妹，看到我先前所说嘛，这些人原本是惰性的，然后就看成为希望找出一个神，只有这个神有效的我们都相信，这个就变成功利主义的相信主。但是这里上帝最后怎么样做啊？是上帝做的，当他们越用自己的力量，上帝就越把这些海浪往他们哪里翻腾啊。意思就是说，上帝让他们自其有能力的事情，上帝也让他们要把它放下来。意思就是说，只有靠我，你们才能够重新得到平静，靠你们力量不行的，因为我是上帝，我在这里造成这个局面的。所以就在这个时候，这些人就发出一个我们所看出来从来没有看过的事情，就是在这一段经文第一次出现的。十四节说，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说啊？我们读一遍看看他们的祷告是什么。我们从十四节来看呢，如果你们有圣经的可以跟我一起读， 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很求你，不要因解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好，我们读到这里。他们的祷告，我们有没有发现有好几个特点呢？第一个特点，他们称他们现在所信的神是耶和华，并不是神啊。他们与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即称他的名字。那如果从我们所了解的犹太人的习惯呢，基本上他们连耶和华这个名字不会说的。他们如果在平常来说，一读到圣经，看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啊，亚伟啊，他们会把它变成为 Adonai 主，他们只会用一个字主来到取替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但是这些船上面的人不是这样啊，他们直接称呼这位神的名字叫耶和华。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不是一个功利主义，现在他们是把整个人归到这个他们所相信的神的身上面，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他们很求，很求什么东西啊？不要因解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这里说到第二点的是说，不要让一个人的罪联系到我们整个全船的人的生命的里面。因为为什么我们的血是无辜的血，我们要在这个情况的里面，我们并不是造成这个罪的人呢。所以这里说得很明白，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这个是约拿他的问题，上帝，每一个人要对自己的罪负责任。同样，他们自己也为自己的罪负责任的。他们的罪是什么？弟兄姐妹，他们的罪是什么？如果从这里就是说，他们一直敬拜其他的神呢？他们相信神是用功利主义的想法来到相信神的，但是这里完全不是提到有关于什么利益的问题，这里所提到的完全是关于罪的问题。简单来说，这些船上面的人，他们现在对自己的罪有反思，他们把它放在祷告的里面。那么最后更重要一点，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意志行事。这句话意思说，我们认定你是达为主，所有事情都是你来到主里的。纵然这条船从开启受到大风浪，我们现在看到都是你的作为，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来到，希望把船弄回到岸边的时候，原来依然是你不允许我们。最重要的主要是因为你要我们对我们的罪有反思。所以弟兄姐妹，这些船上面的人，他们相信主了。怎么样相信主了？我们一阵子再看。不，从他们的祷告，我们很清楚已经了解到，一个人跟神有这个个人的关系。第二，对罪有反思。第三，对这位主有无上的一种尊敬。他是主管这个世界的人。这样的相信是谁要我们做的？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耶稣就是要我们这样做了。我们认定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神，然后我们又对我们自己的罪反思，然后到最后我们又认定他是一切的主。 这个跟新约耶稣介绍我们的认罪悔改有什么分别呢？没分别。这个就发生在这些船上面的所有人。于是乎15节到16节这里就他们怎样做，他们怎样的时间，谁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约拿是神的先知，他来到这里告诉我们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按照他来做，就做成了。这是有行动的相信，并不是光说我信我信。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信主了，我信耶稣基督，他行为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有行为的相信主，但不单这样啊，圣经不停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这些船上面的人怎么样。十六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哈哈，看到吗，弟兄姐妹？跟他们最初在遇到大风浪完全是不一样的情况。最初他们所看的和相信的神，他们以为可以帮助他们，他们甚至把他们的货物抛在海里面，作为一个对海神的一种的奉献，以为能够把事情摆平。但现在他们大大敬畏耶和华。对比起来，刚才约拿所说的我敬畏耶和华，我觉得这些船上的人他们所说出来的更可信。还有怎么样啊，也有行动了。他们来到一起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许什么愿呢？许愿这个字词呢，在新约里面也用过的，就是说一个人立定心志来到跟随这位神。这个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曾经有一对夫妇叫亚居拉，就是这样的。他们相信主的时候，他们跟保罗交通之后，他们许愿来跟随我们的主，我们神。弟兄姐妹，内容很简单，不过那里面的教训是很丰富的，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当基督徒，如果光看成果来到侍奉的话，我们可以说约拿他的成果应该很不错啦。一个人现在能够救整条船上面的所有人，好不好啊？很好啊，成绩不错啦。但是到底上面这个人约拿他的侍奉是不是上帝喜悦，我们知道不是。这个要说明一件事情给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经常说我们要侍奉神，并不是说用成果结果来到向神证明我们就是很敬畏耶和华。我们敬畏不敬畏是整个人的生命的取态，并不是说成果。所以今天很多传道人，很多基督徒带着一种错误的了解，就是说我在教会当什么位分啊，我奉献多少钱啊，我为这教会奉献多少啊，我能够在这个世界做得什么好的时候的，就代表我很敬畏耶和华。我当基督徒那么多年，我当牧者20多年里面，我遇见过不少这样的基督徒，然后最后他们凭他们一直跟我说，他说他很敬畏耶和华神所骄傲的事情，最后他走在他所骄傲的事情上面来到犯罪。我在结束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吧。我以前认识一个在这个饮食界的做餐馆业的很出名的一个基督徒的商人认识，然后他经常每一天呢 我跟他见面的时候呢，他都是跟我说啊，我做的生意是良心的生意，很多人啊从我这里得到上帝的祝福的。我没有出心，因为通常来说，这样的说话的人呢，我感觉着好像他是约了，我敬畏耶和华，但是到底上面是真的敬畏还是不敬畏，我再慢慢看。最后怎么样呢？后来我发现，原来他透过他做这个餐馆业，他做的很大的，他一年的收入有几个亿，几个亿的人民币的，但是最后给我发现，原来他在过程的里面走私漏税，然后用这些钱来到派给他一些的员工，让他们觉得啊，真是好老板啊。弟兄姐妹，这个只不过是我小小的一个个经验，我猜你们可以遇见更多这一样的情况。但是这段经文最主要的是向我们自己来谈，讽刺的就是一个说敬畏耶和华的人根本真的不敬畏耶和华，原本这些完全不认识耶和华的人，相信别神的人，最后他们变成这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但是讽刺的是，原来透过一个不敬畏耶和华的先知约拿来到先信主。我们不要把这个变成一个惯例来到说，那么我们就是可以透过犯罪来到成就神的工作。所以上帝啊，让我来到享受一下在罪中之乐，然后啊，最后你也可以把东西摆平的。不要这样想，因为过程很难受的。我们跟着下一个星期，我们会看到约拿他现在的遭遇绝不好受，但是他能改变吗？我们拭目而待，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段经文来到看出真经的侍奉、真经的敬畏并不是依靠我们做出的成绩，原来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跟你建立一个真正的紧密关系，是不是真正的敬畏你，是不是我们的心跟行动有配合。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不要沦为一个属灵生命跟我们的行为分裂的信徒。世界的里面有精神分裂，我们不希望我们变成属灵分裂。求你帮助，精神提醒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